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A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呢，今天的话题呢会跟我们的犯罪被害保护这一块是有相关，因为我们会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台北分会的这个找找我们的志工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大家都知道选择一个好的单位担任志工，不只是学习到这个整个的一个志工的专业之外呢，当然还有就是就很快乐，很平常的心呢去帮助很需要的人哦。那么当然呢，这也是变成培养的一种兴趣之一。所以今天呢，我们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找找方敏志工。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我们才在聊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会带大家回到了也就是犯罪被害这一块了。那么陪伴大家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方敏啊，他也是我们的犯保志工，非常有爱心之外呢，当然有很多朋友就说其实有很多种选择志工的工作性能跟性质的部分。那么选择犯罪这一块呢，跟以往哦，这个我们大家所听到的，不管是在医院也好啦，甚至在基金会啦，学校啊，也有很多担任志工。为什么选择饭保这一块，我们也要来请教，也是我们的方敏。所以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的旁朋友，就过来，我们带同步开放的是0237-2920。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让方敏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喂，你好。
是，哇，听起来声音非常的年轻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家会想到有这么年轻的志工吗？好的，这时候方敏来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啊。我们的方敏现在是担任我们的台北分会的志工，对不对？
嗯，对。
嗯，担任很久了吗？
嗯，大概从大四的暑假到现在，应该快要两年了。
什么？所以呢，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原来在就职的时候也可以担任我们的饭保志工啊。
对啊，可以
哦，是可以的，对不对？哇，这两年间其实学习到跟以往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志工方式不同，以及这个所谓的服务的对象也不同，对不对？
嗯，对，还蛮多差异的。
嗯，不过从哪里得知我们饭保为什么想要投入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饭保？因为大家有可能会选择其他的这个类别，可是饭保这一块真的会跟其他来讲更艰辛，以及更比较深度一点，应该这样讲。
嗯，我当初是借由网络的搜寻，就是志工的服务平台，就是找到饭保。
嗯，
对，然后当时就是想要担任这个饭保机构的志工的动机，就是来自于自己的大学就读的科系，就是我们系上有一个核心的理念，是希望能够透过服务去提升大众的生活品质，
嗯，
然后会期待身为学生的我们能够 针对线下的社会问题啊，以实际的行动去倡议啊，或是去尝试解决。
嗯，
然后社会上就是重大的犯罪案件啊，就是一直是我关注的。就是我发现其实媒体上主要会着重的部分好像比较是犯罪事件的本身来龙去脉，然后关于加害者的处遇的部分，但是对于被害者本身的生活后续的关照，或是怎么样去走出这样子的阴霾等等，这样子的历程其实让我觉得很好奇，然后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少关注到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担任饭保志工就是比较能够直接和被害人学习的方式。
嗯，是，哎，不过倒是哦，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尤其是那么年轻我们的方明讲到，我们如何跟被害人学习，对不对？
嗯，
我们常常讲说，除了帮助，与其说帮助，我们不如说我们一起学习成长。好，因为我们才会了解，我们常常在讲到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哎，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啊，或者是说，哎，可能你不要想太多啦，哦，甚至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等等。可是当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可能手足无措，对吧？
对，
嗯，是。不过在这里就发现了，我们刚刚有听到哦，我们这个方明呢，直接讲到了从学校因为就读的科系延伸，想要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志工服务。那么呢，你的家庭，你的爸爸妈妈也赞同您做这一行？
嗯，他们还蛮鼓励的，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就是要透过实际的接触你才能说你要可能跟对方建立关系，或是能够真正了解他们。
嗯，是，
所以家庭也还蛮支持这一块。
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很多的这个家庭会想说，这么多的志工类别，你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一项哦？嗯，这个真的是有很多做父母会这样子反问自己的孩子，我听过。好，所以呢，很多的这个需求并不能只是透过我们自己的凭空想象，而且真的要实务上真的去碰到的时候，可能自己我们所想的都没有想到这么的深，对吧？
是。
嗯，不过有这么多的这个社会机构哦，嗯，除了饭保之外，你有担任过其他的志工吗？
嗯，有，我有在另外一个电话辅导机构担任职工。
你说119吗？还
是
生命线？对，嗯，就是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就对了。
嗯，对。
嗯，跟饭保最大的差异别在哪里？
我觉得会有两个面向，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案家他们寻求资源的主动性，因为饭保这边他们的承办人员啊，还有志工，其实我们会去主动的联系案家，所以有时候可能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被当成诈骗集团，对，所以我们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去跟当事人建立关系，并且澄清我们的协助的范畴大概是在哪里。然后电话辅导的话比较会是注重当事人他们自己的求助的动机，就是他们需要主动来电预约谈话，然后这个是第一个面向。
嗯，
然后第二个面向就是我们和当事人互动的层次或是频率的部分。
嗯，
就是饭保上面就是他们提供的资源面向其实很广，就是从法律的咨询扶持啊，心理咨商、补偿金申请等等。
嗯，
然后我们志工有时候也会到案主的家里面去做访视，
嗯，
然后也会积极的举办一些技能培训的课程，然后还有一些关怀旅游，所以我们其实和案家互动的机会其实是非常频繁的。
嗯，
那电话辅导就是比较注重就是规律，
规律，对，
每周可能一次就是50分钟到1小时的谈话，然后平常的生活就是希望能够运用电话里面的启发或者他自己的力量去尝试。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部分是可以互相互补的。
哎，真的耶，尤其是刚刚建由这个方明所讲，你就会发现哦，哎，原来这个从电话再转到我们刚刚讲到的饭保的志工，他所学习的东西面向不同，那么包含了他们所这个接触的也不同，但是他把它做结合起来就变得是非常完美，对吧？
嗯，很完整，对。
嗯，变得真的是很完整。而且在我们台北分会呢，我们会定期，就像刚才方明讲的，我们会积极的让我们的这个志工跟新生人，我们有一些课程，好，这等于是一起共长，就等于共同成长的一些课程，包含了如果真的是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看我们有这个心理咨商，对不对？
嗯，对。
而且我们定期定期我们的这个老师跟或者是律师，好，我们都可以来去做预约的动作。那包含了刚刚我觉得方敏还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常常在讲说不要活在一个悲痛中或者是阴影中，你必须走出来。怎么走出来呢？就是你要跟着他一起成长，走出户外，因为户外会改变一个人的感官跟心理观，对吧？
对。
嗯，是。那说到了饭堡志工，其实刚刚方明讲从学生就接触了耶。那么针对这一点哦，你觉得你自己本身从学生一直到现在社会新鲜人哦，
嗯，
这对整个的一个学生的一个生涯规划跟影响有多大，以及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学生们也可以来一起营救你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
嗯，我觉得其实影响层面还蛮广的耶。就是我们其实会投入很多时间去跟资深的志工大哥大姐一起去访视值班。
不会有代沟吗？
其实就是学习怎么样跟可能年长者会有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也可以从他们身上能够学习到很多经验谈。嗯，蛮珍贵的。
是，欸，这个是真的。因为有时候我发现哦，就是大家会想说啊，你这么年轻又是个学生，我们有前辈，难道不会说我一定要听前辈的话？其实这互相，而且在这里面还可以学到很多的经验，对吧？
嗯，对，这好重要。
嗯，所以你从事这个饭堡志工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呢？
嗯，收获上，因为以前可能觉得担任志工可能就是要去帮助一个人，或是觉得说死亡啊犯罪这可能是跟自己很有距离的议题。
嗯，
但担任志工实际和这些当事人接触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这些生命的失常无常都是任何人都可能会发生，所以更提醒自己要珍惜身边的人，然后也觉得担任志工的意义比较是和对方平等的稳定的互动，比较不是那种我要去帮助或是援助这样子的族群，比较像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一起成长。
嗯，而且我发现哦，这个方敏一直有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要尊重人家，
嗯，
对不
对？
你不要去认为说啊，他是个可怜，或者是啊，他发生这样事情，我那种同情，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因为你也会影响到他，对不对？
嗯，
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把它变成是正向，你要怎么去帮他才有办法去走过这一段。当然我知道走的时间长短不一，但是有些人是要非常长久的时间。不过以这两年哦，你自己实际接触到的这个案例，这个所谓的实务的部分，有没有让你比较感动的部分？
比较感动的部分吗？
嗯，
我觉得可能是看到被害者，因为他们有些人可能是丧亲以后，我们接触到的是他们的家人嘛，
是，
那有些可能是自己身受重伤的部分。
嗯，
我觉得感动的部分可能就是从我每次互动去产生的，因为其实他们愿意走出来一起参加活动，愿意尝试让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志工能够跟他们互动建立关系，我觉得其实就是让自己的心的那个封闭的感觉慢慢打开，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感动，就是这个历程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心也会有很多的疮疤。
嗯，
但看到他们愿意去和外人建立关系，然后也愿意整理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其实还蛮感动的。
嗯，是。最后也可以给我们这些学子们一段话哦，就是针对我们自己是一个过来人，如果真的想参与或者是说有兴趣的朋友，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担任志工还蛮好的因为这里的合作的气氛其实还蛮和谐的，
很重要。嗯，
对，而且其实里面有许多志工他们以前本身就是新生人，然后他们在走过自己的历程，然后整理完之后也感受到分会有一些协助，然后他们想要借由担任志工的方式去回馈，所以其实在这边可以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族群，然后每个人的生命故事其实也可以当作我们实际去跟案家互动的资源这样子。
嗯，是。不过因为这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方敏。哇，最有爱心的方敏，给你一个赞，加油咯。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好，
嗯，拜拜。
拜拜。
再继续 You Live Show。
我身在当时你幻想的未来里，这颗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的如今，你顽固的神情消失在镜子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每颗心的相信，每个人都给予 每个故事的自己，反复的问着自己，这些年熬不比，你是否会担心，有什么是你永远不放弃。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时候要回到了也是台湾高检署许祥珍检察官时间了。那么相信这两天的话题围绕的就是杀害子女。哇，爸爸找到了，但是留下了很多的疑点以及大问号。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题目也就是针对杀害子女的法律责任，你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吗？这也是有很多的做父母的愤愤不平哦。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狠心，可以自己亲手杀害自己的这个亲生子女？包含了在昨天跟今天美国也是有一个不过呢他是判终身监禁的一对妇女父母。不过以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我们现今的社会还是一直在发生，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接我过来，我们要同步开放的是02-2372920，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检署许祥珍检察官。我们先让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珍。
哇哦，这个您给我的这个整个题目一放宣预告，哇，这个引发了很多的父母的不满哦。大家说为什么有这么狠心的人啊？我们的法律是不是判太轻啊？我们到底是怎么了啊？好，没关系，稍安勿躁，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比较快。
没错哦，我为什么会有感而发哦？就是因为，我也不想要讲那么悲惨的话题，
是
刚好哦，这一周一直到昨天都是在热议中哦，就是说。爸爸怎么那么狠心啊？
而且到底怎么了？
把自己的小孩就这样子给杀了，然后后来自己也自杀身亡嘛，哈，这人间的惨剧，整个一个家庭就这样子分崩离析了。那我今天就想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跟大家探讨，刚刚说，为什么父母会那么狠啊？这个瑶瑶应该读心理的也非常了解了，我们可以来分析看看。然后呢，还有这样子的父母哈。构成什么样子的法律责任，然后会不会太轻呢？这个部分我们也来分析一下。
没错。
还有呢，就是说，哎呀，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
再发生了。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的问题，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最重要的重点了，就是怎么样来预防。
是，
对。
我刚才一上预告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这纷纷的留言，就说：“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社会生病？怎么了？怎么有这么狠心的父母？”我们也很想问。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请教，为什么有这么狠心？到底是怎么了？可以让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子女？
好，我可以先从两个面向来分析。第一个面向就是说，这个父母哦，可能一开始根本就不想要这个小孩子的。就像我前一阵子有分析过，有没有一对新加坡的情侣？有没有？
他就是生了，
他们不想要小孩，然后居然跨海来生小孩子，然后拔弃婴，就是把小孩子也是婴儿活活杀死。这种哈，就是对小孩子不想要让他出生，或者说出生以后对他有恨的啊，这个我们另当别论。
是。
那另外一种就是，其实对小朋友是有爱的。
嗯，
那为什么会在对小孩有爱的情况之下，
还会发生
会做这样的事情？对，好，那可能这个可能父母出了状况哈。好，那有三种状况，第一个就是他身心的状况，第二个是他家庭出了状况，第三个呢就是他经济出了状况。好，那总结来讲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说这个父母，比如说他身心哈，变成好赌。然后喜欢酗酒啦、吸毒啦，然后精神方面产生了一些疾病啦，然后呢，他有一些情绪，无论是暴力的情绪、忧郁的情绪，非常非常多的负面情绪没有办法抒发。这个时候，有些父母就会拿自己的小孩出气。
这很
对对对，因为他自己
很夸张了，
对，很夸张，这种是很夸张，就等于说他对小孩子也是由爱生恨了哈。好，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家庭的因素，比如说父母的他婚姻状况出问题，像本件呢，我们讲到这个爸爸把自己的两个儿女给杀害的哈，这就是因为发生离婚，然后呢家庭不睦，
不和睦，
妈妈对对对、嗯、然后呢可能有外遇的问题啦，有这个父母本来就是有一些暴力家暴倾向的问题啦、嗯、所以会连累到小孩。好，那我们这个部分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其实父母很爱小孩，可是他把小孩当作是自己的财产。
哎，
对、嗯、他就觉得说
那是我的，
对、嗯、那是我的，我要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好，那我看过之前大概十年前有另外一个案例，是这个爸爸可能把妈妈给杀了，然后呢他觉得说他自己难逃法网，对不对、
嗯、
好，那他觉得说他难逃法网的话，那这个小孩怎么办，对不对、
嗯、
那小孩的话如果自己被追捕了被弃捕了要坐牢，那小孩没人顾，
是，
其他都不会想到说还有其他人可以帮他照顾小孩啦，或是什么有育幼院啊什么，没，不会，
嗯、
会想说那我就带小孩，我就让小孩走。
嗯，
对，这也是因为家庭出状况然后产生的。另外，他对小孩很爱，可是他是觉得说小孩没有办法得到自己的照顾的时候，他干脆让就是把他处置掉，这也是一个很自私的想法了。
真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经济的因素，也就是这个本件的爸爸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可能负债累累啦，然后又长期的失业，所以他心情，这都是身心灵都是会有影响的，就荡到极点，他就觉得说我自己。
嗯，
前途无望，所以呢我也不想要小孩子面对这么惨不忍睹的世界，所以呢我就一起带他们走，这样子、
嗯、
所以会产生这样子的父母狠心杀小孩的案件。
嗯，是，这个说到这个就会发现哦，你看哦，刚才这个三个面向都可能都是我们最近的社会案件之一，你有没有发现？
对，没有错，
真的。那不过说到了杀害子女，他一定要有责任啊，像他已经死亡了，死亡了不就没了，连责任都没了。
好，这个我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如果您是单纯哈，这行为人是单纯的来杀害自己的子女呢、
嗯、
我们当然就是会涉及到的是刑法271条第一项的所谓的杀人罪哈，那这个刑度的话是死刑、无期徒刑以及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了哈。
是。
那我们在实务上哈，司法实务上会碰到一种案子，就是说，哎，这个爸爸妈妈哈，可能会说啊，我这个是帮助自杀罪哈。275条，因为那个刑度低很多，只有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我们再试想看看哦，这种小孩子通常是没有什么自己决定自己要生活存
啊，
对，然后就是父母帮他决定，他把他当成财产了，所以我们完全不会采信说他是帮助小孩要自杀，说小孩自己有自愿想要死，然后父母只是推波助澜，这不太可能了哈、
嗯。
对，所以呢，我们原则上就是都会论以的是杀人罪。可是本件比较悲惨的是，他杀了人以后，他自己也自残，也死了。
嗯、
好，那好像是投海身亡了。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原则上刑罚很重嘛，他是要会有什么死刑、无期徒刑或是有期徒刑这样子，然后会影响到你的生命或是身体权。
嗯、
所以原则上我们是只会论罪与行为人。如果他真的没有其他的共犯来共同协助策划或者是帮忙的话，那共犯如果有的话，当然会另外论以那个杀人罪。可是如果都没有，是他自己己意为之的话，我们对于这种已经死亡的犯罪行为人哈，我们很无奈的，也只好用刑事诉讼法252条第六款哈，被告已经死亡了，只好给予不起诉处分了。
嗯，是，唐先生说非常谢谢检察官哦，为了这个题目啊，刚好这也是他们一直觉得很奇怪的问题。他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法条不是一直都在修法吗？为什么针对这条没有修法？那么如果说未死亡，自杀未死亡的话，那个罪会被判太轻啊？
哦，好，这个死亡就是
杀人的这个
刑度的问题，还有死刑到底该不该判，然后该不该赶快执行这个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非常关切的问题啊。唐先生您刚好挑起了一个我们最敏感的神经了。对，没有错哈。死刑犯哈，比如说啊，我以这件来讲好了，如果这个爸爸后来他自己没有自杀身亡哈、
嗯，
他面对的是他杀了他自己的子女
哈、嗯，
那我们会不会给他一个比较低的苛责？
只是无
期看他的动机，
对，
比如说他就是因为就是心情很不好，生病了，投资失利了，又失业了，然后他想要。他觉得说子女跟着他完全不会有任何光明的灿烂的未来、 好，所以他就想要说不要让他们过悲惨的生活，就把他们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这个比如说我讲的郑捷的随机杀人，好，或者说另外一个小灯泡啊，那个王景玉杀人案，就是在路上就随便把一个不认识的小孩砰就把他割喉了，这个刑度上我们的考量就会有高低。对，所以并不是说这个是修法的问题，因为其实杀人罪最多就是到死刑了。
嗯，
对。
林小姐说，难道不能像国外一样终身监禁？
哦，是可以的，是可以终身监禁的。对，那当然就是说，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强化到说，他到底他杀人的犯意是什么，动机是什么，下手的程度是什么，是不是很凶残？
嗯，
等等，来判断说到底要给他多少的刑度，是要给他极刑的死刑呢，还是无期徒刑，还是有期徒刑？
是，不过哈，大家不要激动，怎么样去避免也很重要。赶快来请我们的察官告诉大家
了。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我觉得这个重点是在怎么样避免。
对
对，好，那第一个当然，我觉得一定要好好的关心自己周遭的家人，亲人还有邻居，我们真的要很急迫，很急迫。现在大家太冷漠了，如果发生有什么异常，说要赶快通报。
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其实政府机关，比如说警政、社政，还有教育的单位，还有我们的民间相关的机构啊，什么自杀防治啦、家暴防治基金会等等的，我们应该就是要整合，有一个沟通协调的平台，去随时注意这种高风险的家庭了哈。
是。
那最后，我觉得说我们应该好多多的宣导，可以利用的求助的资源，比如说我们有112的紧急救难专线，有自杀的防治安心专线0800-788-995，还有所谓的张老师的专线，对，这都是可以使用的资源，然后让我们可以这个面临崩溃好的这些行为人可以救他一把。
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官，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